这一章我们两个礼拜前念过一次，对不对？所以那个干事打电话给我说：“牧师，你有没有搞错？你这个才念完的，为什么还要讲？”但是我们讲人嘛，四十一组人，对不对？那从那些人我们学到一些功课。今天我们讲的不是门，是他们所做那个城墙跟城门。我们重点放在城门，因为城墙就是城墙，城门有名字，那些名字有没有属灵的意义？有没有属灵的功课我们可以学呢？所以我们今天讲的是城门 gate。关于城门呢，有一个牧师跟音乐家呢，他写了一支歌，这一个是瞎眼的一个牧师哈，他从小就瞎眼，所以他的那个吉他是自己摸出来的，到现在没有人学会，因为他没有老师，他自己有那个音乐的天分，自己摸就摸出来一个很特别的弹法哈，他叫 Gary Davis。1896年到1972年，他是瞎眼的吉他手，他还弹这种远远的这种，他弹的是叫做蓝调，福音歌，他是浸信会的牧师，在60年代呢，他的歌是相当受欢迎，等于是摇滚乐的前驱。那他的弹法哈，他们把它称作 virtuoso finger picking 哈，我去查那个 virtuoso 就是行家了，就是说。学不起来的了，是他就是很专门有的一种特别的弹法。等一下你听听他的那个拨弦的那个 12 gates to the city。三个，西边三个，南边三个，他想表达什么？ 这首歌很多人喜欢，很多歌手都把他的歌呢重新改编都唱，他们试着要把这个黑人牧师用启示录的一句话，就是新耶路撒冷有十二个城门，他一直反复的唱说有十二个城门，有十二个城门，这里三个那里三个，他想要讲的是什么？那个是上帝要给我们传达什么信息？城门对以色列人来讲，对古人来讲是有一些属灵的意义。第一个意义就是它是一个展示国力的地方，好像是法国的凯旋门，当跟敌人打仗打赢了，就把那些拿到城门的地方给人家看，或是我们叫阅兵，双十节国庆的时候，我们把最好的武器拿出来展示一番，这就是帕瑞的地方。以色列王跟犹大王，他们把最漂亮的衣服穿起来，就在坐在城门的空场那里，这是他的一个展示他的那个王威的地方。那诗篇说众城门啊要抬头，你们要把头抬起来，荣耀的王要进来，就是神也是在城门的地方展现他的荣耀。第二个，城是城里面这个德高望重的人来的时候，在那边被尊敬的地方。箴言三十一篇有一个很才干的女子呢，想办法让她的先生无后顾之忧，所以她先生呢就变得很尊贵，在城门口可以跟长老同坐在那里，大家努力所做的是在城门口得到荣耀。约伯在很可怜的时候，他想到以前我去城门的时候，不管是年轻人年老的，年轻人要俯下来，年老的要站起来弯腰，这是尊贵。我到城门街上的人设立座位，少年人见我就回避，老年人就要站立，所以城门是一个尊贵的地方，不只是尊贵的地方，它也是一个法院。你有什么冤屈到城门去，在那边得到公义的审判，所以城门是追求公义的地方。要恶恶好善，在城门口要秉公行义，阿摩斯所说的，个人跟邻舍说话要诚实，在城门口要按治理判断，使人和睦。所以你记得波阿斯吗？他那个亲戚有一个女孩子不是很可怜吗？他说需要讨过来，他就是带到城门口，然后就当众问那个人说你要不要尽这个责任，那个人说不要，那波阿斯就说好，那你在这里就这个案子就定了。所以那个是一个好像法院，地方法院的意思，城门口是一个公义的地方。犹太人的城门跟一般的文化的城门不一样的，它都有一个小小的东西。下次如果你们有机会去耶路撒冷，一定要叫导游带你们去看哈，不是只有石头，它贴了一个小小的金属盒子在城门口这个地方，你们看到这一个粘在那里，这个是西安城哈，这是教导用的，在入城门的右手边的这个门框上面，差不多肩膀高的地方，它不是直的，它有点斜斜的，指向城里面。这个盒子希伯来文又叫做Mezuza， 里面呢放了两节圣经，生命记第六章叫 Shema， 就是以色列啊，你要听，要听上帝的话。还有生命记第十一章叫 Behaya， 这是他们很重视的，如果你听神的话，好好的做，神就会祝福你，大概就是这样的意思。这是一个放在这边，每一个人出入城门就看到那个，就想起来说哎呀，我们应该好好的照神所说的去做，这是一个教导的地方。不只是放这个，真的一个老师也常常会在城门口教导，智慧在街市上呼喊，在宽阔的地方，在热闹的街头，在城门处发出教导，希望可以让全城的人好好的遵行耶和华的话。城不只是法官在那边，国王在那边，还有老人家那边被尊敬，还有那是一个这个教导的地方，它也是敌人喜欢去的地方，因为整个城都是石头，弄得又高又厚，不好破。城门是最弱的，对不对？那再怎么弄都是木头嘛，因为要开嘛，所以如果把城门一打破，就可以到城里面去。所以城的另外一个意义就是一个脆弱，容易被敌人攻进来的地方 ，vulnerability 哈。你看他的敌人要攻这个墙啊，就是把一个最重的东西就锤那个城门，只要破了就进去了啊、哦！用撞城锤攻打城门，只要城门被打破了以后，那个就是好像破口的城，那个城就完蛋了啊、哦！你 城墙再厚没有用，敌人就从城门就进去了就好。因此呢，尼西米在重建城墙的时候，他特别在城门的地方要设兵啊，要设守卫，看好城门哈。大卫王也是一样，他坐在城瓮里面，就是城门的下面呢，上面就设一个守望的，看敌人来了没有。就是城门是特别需要看守的地方。尼西米还派值班的兵哈，啊，太阳没有起来不能开门哈，啊，太阳起来的话要看好哈，每一个人自己家城门口对面呢要好好的看，所以这是一个值得我们去守卫的地方。尼西米这一个耶路撒冷城呢，它有名字，它写了十个名字，这个名字跟我们的属灵的生活有关系，所以我把它叫做救恩。这是我们上个礼拜看，上上礼拜看的那个耶路撒冷城哦，那这个城门大概有画出来。诗篇第九篇十四节说，我在锡安城的门因你的救恩喜乐，所以我觉得他的名字取得，还有他开始从这里开始哦，这个有跟救恩有关系。第一个城门叫阳门，第二个叫鱼门，再来是谷门，再来是山谷的谷，垃圾场粪门，泉水泉门水门，再来是马门东门，还有这个哈米佛甲门，这个不好念，这是希伯来文直接翻译，哈米佛甲的意思就是审判，所以我们把它改成审门。那这样的话十个门，这是其实我们后来发现是十二个门，有两个可能没有修理，所以他就没有讲。后来他们在做那个修完了以后，在那边啊施班，在那边献诗的时候，就另外两个门跑出来，待会儿再告诉你们那是什么门啊。那我们你看哦，这十个门任何门都可以开始讲了哦。可是尼西米很好玩，他从这里开始讲羊门。为什么从羊门开始的？因为羊门是那个要献祭的羊，是从那个门拉到圣殿去杀掉献祭。那尼西米认为救恩是从献祭开始，所以羊门是所有恩典上帝救恩的起步，这是第一个门，你必须要先从这里进去才能够得到救恩。所以当耶稣出来，这个是那个羊门，现在还在，你去耶路撒冷还可以看到。耶稣出来的时候，约翰说他是神的羔羊，所以耶稣是我们救恩的开始，他就是那一只羊，就被牵从羊门去。那个 Via Dolorosa 你听过这句话吗？就是那个耶稣苦路啊，从羊门开始。今天的福音周报我把羊门有很多意思，可是今天时间关系我只能讲一点点哦。他从这里然后一直牵被牵到谷门，然后就被钉到十字架去了，走过耶路撒冷这样。他是从这边进去，耶稣说我不只是羊，我还是门，我本身是羊门，耶稣自己说的。所以你要得救的人一定要从我这里进来才能得救，所有的羊要从我的门进来，他说我是羊的门。所以耶稣既是羊又是门，所有的救恩都从羊门开始。当一个人从羊门进到这个救恩之城里面以后，第二个门叫鱼门，鱼门是渔夫打了鱼以后要拿到耶路撒冷卖，是从这里进来。耶稣跟他的学生说，你们就是渔夫，你们要得人好像鱼一样。怎么去得人如得鱼呢？你要到有鱼的地方才能够得人如得鱼哦。这个很简单的，只有一种，你不必要到水里面去，就是木鱼了，知道吗？木鱼就是和尚就敲就可以了啊，其他的鱼你都要到鱼池里面去才有鱼，对不对？你到华神六楼找不到可以帮忙的人，你一定要到家东去，这样懂吗？你要传福音要到有不信主的人喜欢去的地方去，你才能够碰到他们，到这里已经都是基督徒。所以他说，你要得人如得鱼吗？你就要到水深之处，要接触他们，你才有机会。那很好玩哦，一个人刚刚进了羊门得救以后，他第一个反应赶快要去找他的朋友，跟他们说这里有好消息，所以他马上就会走到鱼门，知道吗？一个刚信主的人，一般来讲刚信主的人那个传福音的热忱会比信主很久的人比较热忱，因为他刚刚有那个经验很高兴啊，等于你敢跑一下要啊，进入久了以后就慢慢就麻木不仁了哈，就是行礼如仪啊，来做礼拜。所以你看羊门进来，第二个门是鱼门，就是赶快要把这个好消息带人来，从羊门进来，从鱼门出去，然后赶快带人从羊门进来。好，那基督徒难道只有这两个吗？第三个门叫谷门呢、啊？ 这个谷门呢，就是从谷门出去要走谷道，这是耶利米讲的哈、哦。你们站在路上查看，访问谷道 ，ancient way，ancient way， 因为你要走在里面。基督教的信仰不是只有受洗，不是只有带人来受洗，他、啊、那边的尿出啊会老鼠会哈、哦，就是我走阳门在鱼门，鱼门再带一个再走阳门，阳门在鱼门哈、哦。即使信仰不止这样子，信仰一定要能够走，知道吗？就是可以走啊，走的不是现在新的东西，是很早上帝早就跟摩西讲的，早就跟先知讲，是很早就有的道理，就是你得爱，你要爱上帝，你要爱人如己，这个道理不是新的啦，就是很早就有，这个叫苦道。所以信仰不能够只有在阳门跟鱼门，必须要能够落实到你生活上，到上帝很早就跟人讲了你要怎么做才能够得神的喜悦。耶稣基督的福音也是一样，以前今天将来都完全是一样，不会变的，这是古道。我们的生活必须要照着上帝原来启示摩西启示先知来做，这样你的救恩才有意思。好，如果你的信仰你也受洗了，对不对？你也带你的朋友来教会，你也真的把它实践在你的生活，那这个就不错。可是后面还有好多门，再来叫古门，古门就是不好的啦。如果我们基督徒都是只有这样得救，然后带人得救，然后生活实践，那个叫做走在天堂的基督徒，对不对？只有这三个门就好。可是不是，我们的经验是不久走过宽墙，走过炉楼，就到古门。你知道古吗？掉到山谷里面去了、哦、记得大卫王讲的吗？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可是我走过死荫的幽谷。诗篇二十三篇很有意思哦，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这样的人居然还有死荫的幽谷，对不对？所以这是谷啊，古代的谷，这是山谷的谷、哦、就是你就不是都是在山顶上哇，信仰不是这样，有时候会下来，会碰到苦难，会碰到好像走不下去了，那时候就更要依靠主、哦、因为神是跟我们同在的。那这个到幽谷也是一个意思，就是说你不是高高在上，你是低下。所以另外一个意思是愿意谦卑，学习谦卑的功课也是一个很重要。当一个人谦卑下来，就会发现即使自己没有那么干净，还有垃圾。所以谷门完了不久就到了粪场。不要以为受过洗的人就不会犯罪，到这里还是有垃圾要清。当一个人不谦卑的时候，他以为他的人生他的信仰都是阳门谷门阳门谷门鱼门在那边走来走去，不是。当你碰到困难，当你谦卑下来，你就发现有一些还是要处理，所以就到粪场，叫粪门。粪门当然就是脏的不好的、哦、这个污秽的还是需要除去。对保罗来讲，粪门不是只有脏的，有一些不是太脏，可是只要会拦阻我更认识耶稣的，都应该是属于粪门。所以粪门对保罗来讲，不是只有罪，还有你的得意的成就会让你沾沾自喜，然后就不会继续成长，那个对保罗来讲都是粪。所以对保罗来讲，认识我主是至宝，为了他我可以丢弃所有东西，好像粪土，知道吗？所以不要以为说犯罪的粪场门只是处理罪恶，还有处理会拦阻你更认识主的东西，都是属于可以丢掉。当你愿意把这些丢掉以后，马上就转到泉水。泉水代表的是圣灵，所以一个人愿意谦卑悔改呢，圣灵就进来了。这是西罗亚子这个门哦，它可以把我们这些愿意丢掉的东西帮我们把它洗干净。到那一天，大卫家跟耶路撒冷会开一个泉源，目的是要把我们的污秽，把那些不好的把它洗干净。耶稣在圣殿就说，信我的人从他的肚子要流出活水的泉源，这个就是圣灵。所以当我们愿意认罪，愿意除掉这些东西以后，圣灵就进来。圣灵泉源所涌出来的不是只有圣灵，还有下一个门叫水门，这个水是指神的话。所以圣灵是透过神的话，泉是透过水来帮我们洗净，这是水门，这是神的道。少年人要怎么洁净呢？是遵循你的话。在以弗所书说，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所以洗净的是圣灵借着神的道，好像水把我们洗干净，让我们没有玷污。所以基督徒的 除了信耶稣带人信主，生活照圣经所讲的来做，有时候谦卑愿意把罪除掉，我们就是接受圣灵借着圣经帮我们做更新的工作。后来这几个门，就如果当你可以这样做的时候，你就可以加入属灵的战争，不会成为阵亡者。马是为了战争，马是为了打仗，所以我们一生呢，不是只有在带人信主或是谦卑悔改，我们有征战，知道吗？有属灵的征战，撒旦还是想办法要把我们打死的，所以要好好的征战。最后耶稣要再来的时候，有一场很大的征战，耶稣自己是骑马的那个白马骑士，在启示录十九章有一匹白马，骑在上面的是诚实、诚信、真实，他审判征战都按着公义。当耶稣基督再来那征战胜利以后，就要从东门进到耶路撒冷，那个门是被封锁的。本来以西结就是说，神，你有看到这个门吗？被封起来。啊，即使那是水封的，就是那个伊斯兰教、回教的一个国王把耶路撒冷整个打下来以后，他就听说以后以色列犹大的那个神要从那里进来，他怕他进来，他就用水泥石头把他封起来。所以将来耶稣进来，大概用大能呼把他打开才可以进去。现在你去耶路撒冷还是看到这个门是不打开的，是被那个十五世纪把那个回教占领整个巴勒斯坦的时候把它封掉，到现在还封着。那可是圣经很好玩，圣经早就说那个门要封起来。以西结说，圣地朝东的外门，因为神要从那边进去，所以要封闭。那结果是伊斯兰的国王执行神的命令，把它封起来。耶稣再来的时候，他脚要站在橄榄山，橄榄山就在这个城外面，所以耶稣是从这里进圣殿。好，进去了以后呢，东门进去再来就是审判的门，就是刚才我们说字很长那个，就是上帝就要审判这个世界，有一个白色的大宝座，所有的人都要接受审判。基督徒呢接受审判，可是呢靠着耶稣的宝血，不必受处罚。可是基督徒不是这样就完了，还有另外一个审判，你知道吗？基督徒有两个审判，叫做耶稣的审判，你记得吗？叫做耶稣的台前，按照你所做的会受报。所有相信耶稣受洗的人在白色宝座都得赦免，但是所有得赦免的基督徒在今生今世表现的还是不一样，大家对吗？有的是邋里邋遢，就是只有来做礼拜，别的什么都不做，家都买不去的。有的是很认真啊，参加敬拜团啊，什么都做。啊，这两个将来都上天堂，那不是很不公平吗？你不觉得吗？大家都受洗，可是那个真的对信仰的认真，带人信主的投入，真的很不一样。所以我想，耶稣也会再处理，那个叫做耶稣台前的审判。我们希望我们真心认罪悔改，我们在白色审判得到神的赦免。我们也希望将来到耶稣的台前，会耶稣跟我们说，你是忠心又良善的仆人，你可以进来，不要到那边说我不认识你，他就玩弄好。所以我们有两个审判，这是审判的门。那十个门都讲完了，那另外两个呢，你要看他们那个完工以后的那个大庆典的时候，他师班分两队，所以我们的敬拜堂要弄两团，知道吗？有一团从古门向北走，有一团从古门向南走，他们是从古门开始，从这里开始，他们不是走这边的，不是走，他们走城墙上面，所以我想那个城蛮宽的，上面可以走，爬上去然后开始走，从古门呢过卢楼，我们给你们看，城墙上的卢楼，卢楼在这里哦，然后过了宽墙，这里是宽墙，有没有？这里有一个门，以瓦连门，有没有？然后再来就是古门、鱼门，那不是两个楼吗？刚才不是有念到吗？这个哈南列楼、哈米亚楼，有没有？然后阳门，对不对？还有一个门叫护卫门，有没有？所以这两个门可能是没有修理，所以在黎希敏在写修理清单的这两个门没有写到，可是在落成庆祝的时候，黎希敏就写到了，有一个叫以瓦连门。有一个叫护卫门，护卫就是那个守监狱的那个 guard 哈，这个人就叫监狱门呐。所以这里我猜啦，因为要走过宽墙嘛，这是我猜，因为这里根本没有门嘛哈，所以我猜可能应该在这个地方。然后阳门过了以后，这里有审判门，所以应该在这两个中间应该还有一个门。 叫劳美，就是护卫监导，这是劳美，所以这样就十二个门都有了、哦、那么这个以瓦莲是什么意思啊？以瓦莲是双倍的果实 ，double fruitfulness、哦、就是别人种果树一年生三个，他就生六个；别人生十个，他就生二十个，就是他那个果树结的特别多了，特别丰富，这个意思了。以瓦莲就是这个意思 ，double、哦、就是昌盛。即使希伯来文就是双倍的结果，耶稣说如果你有结果的话，我会把你修理干净，好让你结果子更多，所以这个是结果子很多的门。那这个牢门呢，就是坐牢了，被人家看起来、哦、所以我们好好的走信仰的路呢，不一定就是会很自由，有时候为了你的信仰你可能必须要去坐牢、哦、保罗为了传福音成为带锁链的使者，这个锁链不是那个装饰品的项链哦，是被关进牢房里面，那个手了要脚铐，就是为了信仰，愿意付代价到这，这是一个解释。另外一个解释呢，耶稣来了，哈马吉多顿大战呢，耶稣已经降临在橄榄山，审判了以后，那些不信耶稣的人，最后也会进耶路撒冷，不过是进牢门就是，就是最后他们进到永远的牢里，这是三种解释。好。那我们从救恩的角度来看，我把这些门呢分成三个 group， 分成三组。第一组我称作救恩根基组，就是羊门、鱼门、谷门跟以瓦莲门。羊门就是耶稣为我们牺牲，鱼门就是门徒把这个福音向外面传扬，谷门就是信徒愿意跟随耶稣来做该做的事情，然后我们就会结丰盛的果子，这个都是很棒、哦、这四个都很棒。再来就是一个比较辛苦的一个过程啊，就是救恩的经历里面呢，会苦难当中学习谦卑，然后发现自己有不好，愿意悔改认罪，然后得到圣灵来浇灌我们，借着神的道让我们得到圣灵，这是另外一个我们在今生今世一直在这边学习，然后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是最后四个门，这个叫救恩的结局，有一个最后的征战，耶稣会再临，然后最后的大审判，然后都不信的人将来就也会进这个城，或进牢门就是、哦、那刚才我跟你们讲过那一条歌啊， Oh what a beautiful city、哦、那个 12 gates to the city， 很多人把它重写，我给你们介绍一个小姐，现在还活着，差不多70岁吧，她叫 Judy Collins、哦、那她把它解释、哦、就是这个12个城门都不关，他的意思是什么？他就把它唱到歌里面去。Judy Collins， 他还活着，差不多70几岁。他是一个音乐家，后来就是拿吉他唱民谣，然后开始就是把人家的歌修改歌词，然后后来开始自己写歌词，最近好像开始写书，他也是一个作者。同时，他是参加很多那个摄影，就是你知道60年代嘛，那个嬉皮运动、反越战、哦、示威游行。他都参加，他是一个很活跃的社运的人哈。好，那么我们来听听他怎么诠释，刚才那个 Gary 他所写的那一首 ，Gary 的歌词很简单，几乎是同样一直重复，他的歌词就比较复杂，他要诠释十二个门是什么意思。 说将来有人要从东、从西、从南、从北到上帝，表示不管什么文化，东方的、西方的、南边的贫穷的国家、北边的富有的国家，都有三个门让他们进来。其实每一个人只需要一道门，对不对？为什么要十二道门？就是上帝欢迎所有的人都进来。某一些人必须要是理性主义很强，解释得很清楚他才进来；有的人必须要有经历他才进来。上帝提供给每一个人，不管你是老的、少的，不管你是富有的、贫穷，不管你是做得很好还是做得很烂，神说我都欢迎。这是那个黑人的牧师他的感受，可是他没有用注释，他只是一直唱说十二道门，十二道门。其实每一个人只需要一道门就进去了嘛，对不对？为什么要十二道？后来这个 Judy， 我觉得他就试着给他解释，他才能够注意听的话。我们如果已经进了阳门，你要记得，尼西米他的经验是每一个门有一个名字。我们在当中，我们的信仰会有一些经历。你所爱的、你所认识的人，是不是还在城外？你要不要帮他挑一个门，是他比较容易进去？不一定跟你同一个门，可是每一个人应该可以找到他可以进去的门，你都来找到。我们感谢你，因为尼西米他很辛苦的把这个城墙造起来，他还帮我们把这一些门的名字留下来。我们今天可以从这城门来学习到救恩的功课。就在启示录，你为我们预备新耶路撒冷的时候，还有十二道门。主，我们感谢你，你要我们进到这样的城门。主，帮助我们能够帮我们的朋友找到一个城门，是他觉得最合适他，他可以从那边进去。不要坚持一定要走我们的城门，因为你预备了那么多门，就是让所有的人都可以进到救恩里面。主，我们谢谢你。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